我们来看第十七章，出埃及记第十七章。第一节，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，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走，在利非定安营。百姓没有水喝，所以与摩西争闹说，给我们水喝吧。摩西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，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？百姓在那里甚渴，要喝水，就向摩西发怨言说，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？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，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？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，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，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那里面前，你要击打磐石，从磐石必有水流出来，使百姓可以喝，百姓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。然后第八节，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，摩西对约书亚说，你为我们选出人来，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，明天我手里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。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和亚玛利人征战，摩西、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。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，何时垂手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但摩西的手发沉，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，他就坐在上面，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，他的手就稳住，直到日落的时候，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，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，又念给约书亚听。摩西啊，摩西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尼西，又说，耶和华已经起了誓，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。好，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。我们现在来到利非定，利非定在四十二站里面是第十站，那再下一站呢就是西乃山了。那么利非定呢，主要发生了几件事情，但是我想今天晚上呢，我们只提两件，当然十八章里面还有其他的详细的，那我想我们为了时间的缘故，所以我们恐怕只能够提到，就是只能够提十七章所提的两件事。那么一件呢，就是摩西击打磐石流出水来，那么还有一件事呢，就是他们战胜了亚玛利人。那么我们说过，圣灵呢，当他写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他和民数记有一点的不同。民数记是重在四十二站，一站一站的告诉我们是怎么一回事。但是出埃及记呢，我们知道说，这里有一个特定的一个，就是有个特定的启示。所以现在圣灵呢，乃是照着他心中的意思。那特别讲到黎明初步的时候，特别讲到以色列人刚刚进到出埃及。在旷野里面，那么我们知道这几个最重要所发生的事，那么到了十七章呢，他们最后终于到了利非定。那么利非定呢，实在说来就是今天的费兰绿洲，如果打开今天地图的话，那么这个费兰的绿洲啊，可以说是整个西乃半岛最大的绿洲。我们知道在以林，这个棕树呢是七十棵棕树，但是如果你到了利非定，到了这个所谓费兰绿洲的话，那是几万株的棕树。我们从这个坐汽车从一头到另外一头要走，最少要走20分钟，一片通通是翠绿的，所以我们可以说它这个地方又称作西乃半岛之珠，像个珍珠一样。 那么就在他们进到利非定以前，当然，你如果进到利非定，水不是问题。他们还没有进到利非定以前，利非定是个很大的区啊。那么我们说费兰绿洲呢，就是你到了绿洲，那当然，那你看见到处都是翠绿的，那当然水源不是问题。可是呢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大概他还没有到，快到费兰绿洲。结果呢，他们吵着要有水喝。那么结果呢，我们知道说，神就告诉摩西说，就击打磐石，然后磐石里就流出水来。我们要记得，这个摩西呢，他是先是在旷野里面40年，然后呢，才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40年。那因为他曾经在西乃旷野待过，我们知道他不是带着羊群到了神的山吗？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作为一个牧羊人，他对那里的环境非常熟悉的。那几百万年以前，整个的西乃山在海底下。那么好久以前呢，他就浮到海面上来了。那么西乃山很多很多的磐石。那么，因为本来在水底下，现在跑到海水上，跑到这个海面上来了，所以很多的石头啊、磐石其实都是一个蓄水池，里面很丰富的水，像个水库一样。所以，一个牧羊人，一个牧童，如果他口渴了怎么办呢？他有一个办法，尤其在西南半岛，他们有个办法，他知道怎么做的，那就是他找一块磐石，那么这个磐石里面一定有水。那么，因为呢，好久好久了。那么，磐石里面最早期的时候，你知道都有盐分的。那么又有盐分呢，慢慢慢慢的盐分在那个裂口的地方，它就结晶。因为结晶了以后呢，就把裂口就封住了。但那个封口啊，不是那个封啊，不是很强硬，就是不是很牢固的，不是。就是如果一个牧童啊，他东敲敲西敲，他在那整个磐石敲敲，他如果敲对了那个缝。然后呢，你稍微用一点的力气，那由于这个水压的缘故呢，水就喷出来了。那有的时候那个水呀，力大的一个地步，可以把一个牧童啊，可以把它可以说可以把它可以把它这个推到好几公尺外面那么远。所以在旷野，如果你口渴，尤其如果你是牧童的话。那么你知道你自己怎么解渴，你家人怎么解渴，你只要找一块磐石，你击打磐石，磐石就会流出水来。那现在我要问弟兄姊妹，当摩西击打磐石，为什么它是神迹呢？问题在这里。今天一个牧童找一块石头，找一块磐石，击打磐石流出水来，那个水是足够他自己喝的。不光他自己喝，可能能够他家人来喝的。那现在要问，在这么多磐石里面，哪一块磐石你击打的时候，它能流出活水的江河？圣经不是说在旷野开江河吗？那摩西那一次就是在旷野开江河，因为只有江河的水能够解决200万人的干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。你看见摩西就山穷水尽，就他一个人来说，他知道怎么把水，怎么能够从磐石那里得到解渴。但是现在你要供应200万人的需要，摩西不行的。摩西知道说，虽然他在旷野里面经过，他也知道怎么解决干渴、怎么解渴的问题，但是现在面对200万人的需要，他怎么能够叫他们的问题能够解决？所以现在你看，摩西要学一个功课，他不能依靠他自己的聪明，也不能依靠他自己的经验。所以现在你看这个神迹是怎么发生的？那么神就对摩西说，他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，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。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。那请大家记得，他们的人是在利非定，利非定呢，离开西乃山何烈的磐石还有多远呢？最少20公里以外。 而且你要从一站到另外一站。那如果现在摩西要把水能够叫200万人能够得着解渴，而且能在旷野里面开江河的话，那现在神告诉他该怎么做，你怎么能供应这200万人的需要？所以神说，你拿着你的杖，还有带领以色列的长老做什么事呢？就是你们不是会众的领袖吗？如果你要叫活水流出江河来，你们要做一件事，就是你们要比百姓先走一步。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先走一步，先到什么地方呢？先到第11站。先到哪里呢？先到河烈磐石。河烈不要忘记，河烈指的西乃山说的了。所以那个磐石不是在非利士，不是在哪里，不是在利非定的磐石。因为如果利非定是水源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要问以色列人怎么，你不可这个水源如果流出水来的话，你怎么解决？所以这个水源呢，一定在那个，你如果要喝那个水，如果是活水的江河的话，那个水源一定要稍微远一点的地方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这个水源不在利非定，水源是在西乃山。而且这么多的磐石里面，只有河烈的磐石能够流出水来供应200万人的需要。所以这一点弟兄姊妹要记清楚了，你读这一段圣经如果没有把它读懂的话，你这一段不懂，你18章也不懂，你就糊涂了。你说到底摩西现在在哪里？是在利非定吗？还是在西乃山？所以你懂吗？如果现在你要帮助你的弟兄姊妹，你要帮助他们进步的话，那么假定你已经学了利非定的功课，那么现在不要忘记，你怎么帮助这些人？你怎么能叫200万的人的水能够解决他们的干渴呢？你看见，你要比他们先走一步，意思是说，你永远跑在弟兄姊妹的前面。如果你要帮助他们的话，你所学的功课就是比他们要多一点，你最少要比他们多一门的功课。这是为神做工，这是为一个服侍神的儿女每一个人应该要学的功课。凭着你自己，弟兄姊妹，眼前的磐石可以解决你的问题，不能解决200万人的问题。解决200万人的问题，这是领袖们摩西和几个长老他们要怎么做呢？百姓是在第10站，他们必须在第11站，因为这一站一站是进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你所学的你赶不上弟兄姊妹所学，你怎么帮助他们？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保罗就这样，你看见吗？当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，那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刚刚生下来没有几个礼拜，那不要忘记，那个功课是婴孩期的功课，但是保罗呢，他老早已经学会了，所以现在他能把他自己所学的帮助帖撒罗尼迦。保罗是最会讲道的，保罗是第一流的教师，现在是婴孩，在摇篮旁边，你能把教室搬到摇篮旁边吗？你可以说在教室里面滔滔不绝，你对婴孩你可以这样的讲吗？不能。所以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怎么说？他说他对于帖撒罗尼迦像母亲一样，用奶来喂他们，不光这样，也像父亲一样，这个也像父亲一样在那里叮咛他们，劝慰他们，这个劝诱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那个保罗，他是个思想家，是个神学家，可以说是神所大用的人，启示大得很。那弟兄姊妹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他英雄无用武之地，因为对一个婴孩，你只能用奶喂他；对婴孩，你只能做母亲，你只能做父亲。你在教室里可以做教授，但是回到家里，弟兄姊妹，当婴孩嗷嗷待哺的时候，你只能把你学的告诉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了今天为什么磐石流出水来，这个神迹是怎么发生的？你看见需要人的合作，摩西和几个长老是要比这个从百姓面前走过去的，意思就是说 比他们要先走一步，这原文里就是比他们先走一步，到哪里呢？到西奈山去。那么以后百姓也要到西奈山，不过他们在利非地，你怎么解决他们的需要？是需要这些领袖们要先走一步。不管怎么样，你要比你所服侍的人，你要多学一些功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领袖的代价是有代价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人喜欢做头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人喜欢争伟大。你知道做头的代价是什么吗？做头的代价就是，当许多弟兄姊妹在利非定的时候，你不能光在利非定，你必须到什么？你必须到下一站，在那里你才能够供应他们的需要。所以这是一个属灵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。那不止这样，你到了西乃山，然后主神怎么说呢？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。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，这么多的磐石，哪一块磐石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？乃是神站在哪里，神的同在在哪里，神看上哪一块磐石，那就是那一块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不是你拿了杖就可以打磐石，就可以解决两百万人的刚刚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你要知道神的同在在哪里，你要知道神站在哪里。不是每一个磐石，神心目中只有一个万古的磐石。当你击打那个磐石的时候，那个磐石要流出水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后来磐石怎么流出水来的。所以从这里我们要学一个功课，那个功课就是神，这个神迹的发生是有条件，是有原因的，不是拿了杖就打了。不，现在你看见说他需要寻求神的同在，那么当他看准了那个磐石以后，他就击打那个磐石，然后磐石呢果然流出江河来。那有意思在什么地方？有意思有一点很重要，这个费兰绿洲啊，事实上在它旁边有一个汉谷，叫做费兰汉谷。这个费兰汉谷啊，可以说是在西乃半岛最重要的一个汉谷，主要的一个汉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汉谷里面的水啊，一定是排到红海里面去的。不过这个汉谷的水啊，是有一个特别的设计。这个设计是什么呢？我们不是讲过这个西乃半岛是倒三角吗？所有17座山呢都在南边，是在山区里面。那么山区里面的水呀、要倒掉。我们说过西乃半岛是全世界排水系统最好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山区里面17座山如果里面有水的话，这个排水排到哪里去呢？非常的奇妙。神当初创造西乃山的时候，他已经为着在利非地从磐石流出水来那个神迹已经策划好了，整个17座山山区里面的水只有一个出口，所有的水最后都是流到哪里呢？都是流到费兰汉谷，从费兰汉谷一直流到红海去的。所以你想想看，等到水在西乃山发源的时候，不管在哪一块，那个水最后一定要流到费兰汉谷，而且那些以色列人在哪里呢？以色列人就在费兰汉谷旁边，他们没有水喝。那结果现在看见什么？看见活水不光是磐石流出水来，而且流在他们面前的是什么？乃是长江大河。流在他们面前的乃是活水的江河。留在他面前的就是圣经里所说的，我们的神在旷野里面开江河，在旷野里面开江河，特别是指着这个，特别指着利非丁的磐石流出水来说的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属灵的功课。那么还有一件事，你记不记得 后来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，拜金牛犊不是吗？拜了金牛犊，然后摩西下山很生气，就把石板呢，就是法两块石板就摔碎了。他不光摔碎了，然后就把那个偶像啊，就把它磨碎了。磨碎了以后呢，你读《生命记》就很清楚了。然后就把它撒在水上面，那个水根据《生命记》是有一条河流下来的，所以不要忘记了。这个西乃山不是没有水啊，西乃山有水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水从哪里来的？这个水会不会就是那一次从磐石流出水来以后，你看见从此以后，你看真的在旷野里面开了一条江河？那请记得，这个水啊是从山上流下来的。流下来的时候啊，我或者这样说吧，假定说哈，现在以色列百姓是面对着西乃山，这个西乃山在这里。好，你上山呢有两个途径，一个呢从西边上去，一个从东边上去。那现在如果大家去西乃山的话，多半都从西边上去，因为这个比较容易走。虽然容易走，你还得走3000个阶梯才行，一直到山上。所以普通旅游大家呢一定从西山上去，普通多半都是半夜的时候，然后呢这个到了某一个地方，然后开始爬山，一直到山顶看日出的，这是普通现在是这样走的。但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那一条上山的路不是摩西跟约书亚上山的路，不是什么，这个摩西跟约书亚呢是从山的这一边，就如果我面向山的话是从东边上去的。这个上去的很明显的是一个洼地，是一个旱谷，沿着个旱谷上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很稀奇的，等到摩西是这样上去，也是摩西这样下来，然后他下来他就看见什么，就看见了金牛犊。所以金牛犊大概在什么地方拜的呢？他们拜金牛犊的地方大概就是在那个这个入山口的那个地方，在广场的入山口那个地方，然后那个水从那里流下来，然后你看见他把那个磨成粉就撒在水里面。所以你看见说神可以在旷野里面开江河，那个故事是什么故事呢？那个故事不光是利非定的故事，同时呢也是西乃山的故事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属灵的意思是什么？大家如果再读民数记，因为我们这次不读民数记，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提过来，就是38年以后在又发生了一次，那么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吵着要水喝，不过这次在加底斯。那么在加底斯的时候呢，结果又一次神告诉他说，这次神告诉他说，你拿着你的杖吩咐磐石流出水来。神没有说你击打这个磐石，没有，你吩咐磐石流出水来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原来是击打，这次是吩咐？那么你读希伯来原文呢，两个字不一样的。在利非定这个磐石呢，原文是低的磐石；在加底斯那个磐石呢，原文是高的磐石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根据保罗告诉我们说，那个磐石呢是灵磐石，而这磐石就是基督，这是保罗自己很清楚的。所以难怪弟兄姊妹，不是每一块磐石都能够叫许多人得解个干渴，乃是你看神站在哪里，神重于哪一块磐石。你如果今天借着雅各的天梯爬到天上问神的话，你最重于哪一块磐石？那当然就是那个唯一的万古的磐石。那为什么是低磐石？他为我们道成肉身，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那弟兄姊妹请记得，因为我们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，所以神的义怒，神愤怒的杖就落在他儿子的身上。当那个愤怒的杖落在他儿子的身上，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就是那个万古的磐石，所以从他的肋旁就流出水，流出血，也流出水来。所以请记得弟兄姊妹，这个故事就是我们的主 怎样为我们定十字架。当他被神击打的时候，当这个磐石被击打，结果怎么样？就流出活水的江河。然后你记得，他不光死了，也升天。升天的时候，他就把圣灵就浇灌下来。不要忘记，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怎么说？我们的主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他说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儿来喝。信我的人，在他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这话是指着圣灵说的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在那个时候，圣经说主耶稣还没有得荣耀，因为主耶稣还没有，这话就证明说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得荣耀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当主耶稣升天以后，因着神立他为主为基督，结果呢，他就把那个所应许的圣灵就浇灌下来。那请记得，在天上是浇灌，在地上这些人呢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就从同样一位圣灵受了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一面是浇灌，一面是受浸。这是给我们看见什么？这给我们看见，当五旬节的时候，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，因为磐石被击打了，所以你看见就从天上就有活水的江河从天上一直涌流到地上。那么因为这个江河流到地上，这些在地上的人当然就被浸到圣灵里面，他们就受了圣灵的浸。所以我们是在五旬节那一天，你看见所有神的儿女都受了浸。那么这个浸是什么？这个浸证明背后有一个江河，就好像约旦河受浸，那个河是约旦河，那么这个河呢，是从天上一直流到地上的。所以请记得，讲到浇灌只有两次，一次是五旬节那一次，还有一次是哥尼流那一次。讲到圣灵的浸也只有两次，一次是五旬节那一次，还有一次就是哥尼流那一次。那其他的时候有圣灵的彰显，有圣灵其他的工作，那是没有错的。但是讲到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浸，或者讲到浇灌只有两次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说，当我们的主磐石为我们裂开的时候，你看见圣灵就像活水的江河一样，它是从天上 流到地上的。所以你看见五旬节乃是活水的江河就涌流到地上，那我们这些人刚好在旷野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为什么我们能够解决干渴呢？因为五旬节那一天，圣灵在我们看见说圣灵就被浇灌下来，然后呢，我们都同这个，然后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那里告诉我们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十二章那里说，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为奴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了浸。所以感谢神，这个故事什么故事？这个故事就是五旬节的故事。所以虽然呢，利非定是历史的事实，但他所预表的事实就告诉我们说，今天我们在旷野里面不需要干渴。所以下面接着保罗怎么说呢？我们浸于一位身体，浸于一位圣灵，然后呢，饮于一位圣灵，都浸成工作一个身体，然后饮于一位圣灵，什么意思？如果我们被浸在活水的江河里面，你只要一张口，圣灵就充满我。你只要一张口，你看见说我们就得着圣灵的滋润，所以你就不再干渴了。所以这一段的圣经不要忘记，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表。这个预表就给我们看见，活水的江河乃是指着五旬节圣灵怎样从天降下。 我再说哈，我要举一个比方，恐怕会清楚一点。你有的有一次，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，我们从一个花园经过，从花园经过，我们看有的人在那浇水，在那浇水，结果呢，我们来不及啊，那个水浇的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来了，结果我们去了，我们都变成落汤鸡了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都受了浸了，你看都在那个水里面受了浸了，但是那一头的人呢，那个源头那个人他是浇灌。在我们这一头呢是受浸，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这里证明这个有这里这个就好像一个活水的江河一样。所以根据《使徒行传》所给我们看见的这个故事，就是在五旬节那天发生。所以今天的时代乃是圣灵的时代，所以感谢主，这个就是因为他是第一磐石，所以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他在十字架上被击打苦害了，感谢主，结果呢就流出活水的江河。所以难怪主说，人信我的人，凡喝这水的人就永远不渴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因为他在十字架上，他说我渴了。他为什么说我渴了？其实是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渴了。他为什么渴？一个丈夫不能满足，两个丈夫不能满足，三个连五个都不能满足，这就是我们的人生。人生充满了饥渴，因为当犯罪的火在我们里面点燃，不管是荷尔蒙的火，不管是酒精的火，弟兄姊妹，那个火都从地狱里点起来的。结果这个地狱的火点起来，叫人家破人亡。请记得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。我们的主为什么说渴了？他根本不渴。他哪里是渴？因为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上，他站在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地位上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经过了地狱的痛苦，所以他说我渴了。结果神愤怒的杖就落在他身上，不要忘记，因为你和我的缘故，那个磐石就裂开了。然后现在你看见长江大河源源不断的流在旷野里面，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说，凡喝这水的就永远不再渴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我们怎么经过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。那我顺便说一下，因为这个跟我们今天所讲的没有直接的关系，但是因为都是击打磐石，所以我稍微说一下就可以了。38年以后，他们第二代以色列人他们吵着要水喝，结果这一次神对他怎么说？你手里拿着杖，吩咐磐石流出水来，因为那个磐石是高磐石。磐石既然指着基督说的，地磐石是指着他降卑成为人，道成肉身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高磐石当然指着他复活升天得着荣耀来说的。如果今天基督已经复活已经升天，怎么样能够把磐石流出水来？不需要再击打，你再击打，你等于把我们的主再钉在十字架上，你吩咐就可以了，你向他祷告就可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只要祷告，圣灵就要充满你。因为保罗很明显告诉我们，不要醉酒，应当被圣灵充满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。但是你知道那次啊，这个摩西呢实在是被激动。你知道摩西为什么被激动吗？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不好，很快的看一下。如果是我们也会生气。你看那个民数记啊，讲得很清楚，民数记20章，民数记20章，这是年轻的一代哦。这个年轻的一代看见老的一代一个一个都躺在旷野，都倒闭在旷野，他们应该学了很多的功课，他们应该非常的敬畏主啊。你看他敬畏神，他们怎么着？会众没有水喝，第二节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，百姓向摩西争闹说，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，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。你想这个话是什么样的话？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，为什么？他们一个一个倒下，所以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看见神的荣耀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进迦南的。当他们一个一个倒下，我们的弟兄倒下的时候，这什么意思？应该成为你的见解才，你应该更恐惧战惊才可以。 但是你看他们讲了，你看见讲了多么狂妄的话。他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，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，你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，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？你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，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？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摩西逼他们了？你看见吗？这地方不好撒种，也没有无花果树、葡萄树、石榴树，又没有水喝。这个话实在是刺伤了摩西啊！你可以看得出来。你知道到了这个地步，摩西受了那么多的苦，进了那么多的钟，结果你换来的是这个。你读诗篇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说？圣经说，摩西的灵被激动。你看每次他们造反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摩西一定匍匐在地的。所以神为摩西做见证啊，他是世界上最谦和的人。是不是谦和的？你看你怎么刺激他。所以摩西你怎么刺激他，他好像里面都不动的。这一次他动了，所以这次一定伤他很重很重。所以呢，结果神说你要吩咐磐石流出水来，结果呢他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，不是一下，你多打一下表示气得很厉害嘛。所以你打孩子最重要的，所以为什么圣经啊，你记得保罗啊，他有一次说他是被罗马被犹太人打的时候是40-1下。我觉得保罗很幽默啊，保罗怎么被打的还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哦，现在还40-1下。其实不是，他是引旧约的话。为什么40-1下呢？因为所以最重大的犯呢，应该要打40下的。但神知道我们的肉体不行啊，神知道我们不行啊。因为你看这个人该打是不是？40表示是很严重的犯呢。你打好了，你越打越有气。那不要忘记，如果你圣经说是40下，那么你气过头，一定多打一下嘛，变成41下，那你就不对了。因为律法只说40下，所以圣经说40-1下。所以打到39下，你就算是很气人，多打一下还不过40，还没有超过40，这是那个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这里打两下，你知道当初就是一下嘛，不需要两下，打两下你知道他生气的。所以神说你没有在众人面前尊我为神。弟兄姊妹，最后摩西不能够进迦南，摩西苦苦的哀求，神说罢了罢了，我最后就是让你看一看迦南。所以后来摩西呢是上了尼泊山，然后他看一看这个迦南。不过他眼睛他很好啊，他120岁没有白内障啊，他能够看得见很清楚很清楚的，而且能看见整个的迦南。但是很可惜，他是看是看见了，他不能够进去，他也是一样的倒闭在旷野的这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就是后来的故事。所以记得这件事，如果神让摩西过去的话，那真理完全颠倒了。你可以再把我们主钉十字架，而且还钉两次，连钉两次，这怎么可以呢？吩咐磐石流出火来就可以了。还有一点不要忘记，那根杖不是38年前的杖，38年前的杖是他牧养的杖。这个杖从哪里来？你记不记得曾经有个大的背叛，然后神叫他们选了12根杖，每一个支派选一根杖，然后经过就摆在神的面前，经过一个寒冷的晚上。其实那根杖啊都是树枝啊，这个树枝都是死的，所以呢同样都是死的，经过一个晚上，第二天早晨你看你只有亚伦的杖发芽，而且长了熟悉。所以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死而复活。谁有死而复活的经，谁有生命的丰富，谁才是权柄。权柄不是争来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很清楚，当他们说这个摩西跟亚伦专权了，好，现在我们要问是谁有权柄。因为杖代表权柄，但这个权柄要带着生命。谁的权杖开花，谁的权杖生权柄带着生命，你看见这就是神所拣选的。好了，这个故事完了以后神怎么说呢？ 你把那个亚伦那个杖放在神的面前做纪念的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对摩西说，你拿着杖。然后圣经说，摩西就从神的面前拿了杖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不是38年前的那个杖，是什么？是亚伦的那根杖。所以这根杖你怎么在击打？这根杖代表是死而复活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背后的真理是很重要很重要。所以读圣经弟兄姊妹一定要小心，我们觉得杖都差不多嘛，这个杖跟这个杖也差不多，这里面有很差很多很不同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难处也这样，我们以为从前我们这么一打磐石就流出来了。所以做领袖的最大的试探是什么？就是你曾经成功过，你当初成功是有多少的进食和祷告，结果呢，你看你这样做成功了，后来你再做的时候你不需要祷告，因为上一次这么成功的，这一次这么成功，上一次用了这几句话把整个场面打开了，许多人得救了，现在呢我照样讲这句话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上一次你讲那句话有圣灵的膏油，这次你讲这句话就是没有圣灵的膏油。你要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人能够依靠过去的得胜来过今天的生活，今天的得胜的能力是今天的，38年前你是这么做的，38年以后神说不是那根杖，是这根杖，不要弄错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在旷野里面不光是以色列人要学功课，领袖们也要学功课。所以你看见在教会里面服侍神儿女不是那么容易的，这个就是摩西所学的功课。所以后来摩西呢就不能够进迦南。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替摩西抱不平，尤其如果你真的服侍过神的儿女，你就像摩西这样神的仆人，我们赶都赶不上他，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他在神的全家中尽忠。所以你读到这段故事都很难过的，不过有一个很大的安慰，就是等到你读到新约的时候，你看见变化山上摩西就在那里。所以摩西怎么跑到迦南我们不知道，这个我们实在不知道，按道理他不应该进去的，但是我想这一点也许是为着我们的安慰，为着我们的故事。但是所以你看这个是什么故事，这个就是击打磐石的故事，原则是一样。那个磐石的水那是代表什么？代表活水的江河。磐石当然保罗明明告诉我们说它是灵磐石，所以它不光是磐石啊，它有属灵意义的，而且保罗明明说那个磐石就是基督。所以这样我们来读这段圣经，我想我们应该就会很清楚了。然后第二件事情呢，在利非定第二件事情就是他们打了胜仗。这个亚玛利人是亚玛利人呢，我们知道说在圣经里面呢是代表什么，是代表肉体。因为你记不记得扫罗神教的，你记不记得神告诉他说所有的亚，因为很明显的神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要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根据保罗的话，肉体与圣灵相争，圣灵与肉体相争，肉体与圣灵相争，圣灵与肉体相争。所以很明显的，这里的亚玛利人当然代表我们的肉体。所以世世代代啊，到今天为止，你看见圣灵还是和肉体相争的。所以你看见当亚玛利人偷袭他们的时候，那有一件事你要记得，你读到申命记你就知道，那一次的亚玛利人根本从后面来的。你后面当他们最疲倦的时候，根本没有准备的时候，然后从后面偷袭。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肉体啊，常常在什么时候偷袭我们呢？在你最属灵的时候，在你守成根的时候，在你与主交通最亲密的时候，在你服侍主蛮有果效，你好像在那里帮助别人，你觉得好像这个你看见一切所以但是你不要忘记，你根本没有想到的时候，他从后面偷袭。那这个时候我们能，这个时候你怎么能够对付这个仇敌？那不要忘记，这个亚玛利人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遇见的第一个仇敌，而且是从后面来的。 所以在旷野的路上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的仇敌是谁呢？就是我们的肉体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已经离开埃及的，但埃及没有离开我们，我们还是抬着埃及走的。在我们里面的埃及，为什么我们还想到埃及的黄瓜韭菜？那是因为肉体作祟的结果。那么当肉体偷袭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注定要失败的？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这个得胜有个秘诀的。那个秘诀是什么呢？秘诀就是约书亚在山谷里面率领以色列人打仗，但是呢，摩西在山上，他举手的时候就打胜仗，他垂手的时候呢就打败仗。所以这里面有道理的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怎么打胜仗的原因。后来最后他实在不行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后来他们想个办法，就把他叫他手永远站住，永远手永远住，他们就后来果然打了胜仗了。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预表。今天圣灵好像约书亚一样率领我们今天在这个旷野山谷里面打仗，但是我们的主已经升到天上。所以我们的主就是这里摩西所预表的，他一举手我们就打胜仗。摩西的手会下垂，我们的主的手永远不会下垂的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今天在旷野里面，我们在圣灵的率领底下，在约书亚的率领底下，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肉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后来为什么以色列人打胜仗的原因。所以现在你回过头去看，在旷野里面所经过，你看旷野里面我们碰到马拉苦水，结果水变甜了，然后神把我们带到以琳，然后到了逊的旷野，我们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没有粮食，没有供应，没有能力，我们怎么能在旷野里面走一步的路？但是感谢主，当神的荣耀显现的时候，你看每天我们能支取从天上来的玛纳，但是不伴随着玛纳的乃是神的恩典，是那个恩典滋润了我们。不管我们经过的夜有多长，夜虽有哭泣，晨起必要欢呼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说神的话和神在十字神在环境上的带领，叫我们一天一天的走这条路。那么这是逊的旷野，到了利非地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旷野的确是叫我们干渴的地方，但是什么东西，什么样的情形能叫我们得到满足？我们知道问题，那我们知道那条路乃是圣灵降下了。感谢主，今天呢，信他的人从他的腹中也能流出活水的江河。但那个是我们知道五旬节的江河是流进来的，然后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，到一个地步满溢出来了，结果从我们的腹中就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所以这样就能叫许多人能够干渴就能够得到解决。那么不止如此，我们有许多的试探，在我们没有房的时候，没有警防的时候，我们就失败了，我们就跌倒了。我们到底怎么能胜过我们的肉体呢？凭着我们自己是不能的，但是约书亚代表圣灵率领我们在谷中得胜。我们所以得胜，因为升天的基督已经得胜了，他的手从来不下垂的。所以你看，升天的基督和内住的基督，圣灵乃是内住的基督，今天我们的主仍旧在天上，是升天的基督。所以你看见因着升天的基督在那里已经举手，就证明说他已经打了胜仗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靠着圣灵来夸胜。好，我想呢，这个就是我们到目前所学的功课。那么到下面我想休息几分钟以后，我们还有下面的一堂。